张居正第27集。隆庆皇帝再次暗示主客，李贵妃执意弄个水落石出，哪里肯走，故意问道：臣妾实不明白，这孟冲弄几个小孽种进宫作甚？何况宫里头暗中传着的一些闲言闲语也不利皇上。
有何闲言闲语？
有人说孟冲弄来的这几个小孽种都是为皇上准备的。
为我？为我准备作甚？隆庆皇帝装糊涂，陈皇后没有李贵妃那样玲珑的心机，说话不知婉转，这时忽然插起来冒冒失失说道：前些时就有传言说孟冲偷偷领着皇上去了莲子胡同，皇上的疮就是从那里惹回来的。
胡说！
隆庆皇帝一声厉喝，忍耐了半日的怒气终于歇斯底里爆发了。他气得浑身打颤，伸出手指头指点着跪在面前的陈皇后和李贵妃，哆嗦着说道：
你们给
他本想说给朕滚出去，但一句话竟未说完，就因怒火攻心，血涌头顶而双脚站立不住，顿时只觉天旋地转，身子一歪，直挺挺地倒在绣榻之上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坏了，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绣榻旁，只见隆庆皇帝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双手握拳，身子抽搐，已是人事不省。
快来人！
李贵妃喊道。门外守职太监抢步入内，见此情状慌忙去喊日夜在皇亲门外直房里当值的太医。太医匆促赶来，一看隆庆皇帝的状况，便知已是深度中风，但他还是装样子拿了拿脉，然后对陈皇后与李贵妃跪下哽咽奏道：皇上要大刑了。一听此言，皇后与贵妃一起大放悲声。这时张贵也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进来，伏在绣榻之前失声痛哭起来。
张贵，你不能在这里哭了。
李贵妃强忍悲痛，擦着眼泪说道：
你快去通知内阁成员来乾清宫，不要忘了通知张阁老。
冯宝堵住宫门，在大内搜查四位娈童的事情早有人报知内阁，高拱心知此事又会引发一场波澜，弄得不好孟冲就会地位不保，冯宝早就有心取而代之，这一下给他创造了可乘之机。高拱感到事态严重，便把高仪喊进直房就此事磋商，两人还没商量出个头绪来，就接到了隆庆皇帝病危的报信，要他们汇聚张居正一同进乾清宫。高拱一听大惊失色，连忙问前来传旨的乾清宫太监：
皇上到底咋样了？
小人不知道。
太监气喘吁吁地答道：张公公差我速来传旨，我就跑来了。
走，去乾清宫。
高拱说着抬脚就要出门，太监却不挪步，小声说道：
高老先生，旨意说得明白，要等张先生一起进宫。
张先生在家里，何时能到？
宫中已差人快马前去传旨，想必不会耽搁多久。
高拱想到上午皇上在文华殿召见他时还对张居正恨意难消，如何现在却又执意要他入宫觐见？如果皇上真的病危，那么此番前去必定就成为皇上托付后事的顾命大臣。既如此，张居正逮捕王九思引起盛怒的事儿，岂不就一风吹了？高拱感到形势变化太快，便问太监：
要张先生一同入宫，是皇上的旨意吗？
不是，皇后的懿旨，贵妃娘娘的令旨。
啊！
高拱又是大吃一惊，追问道：
皇上为何不发旨意？
皇上已不能说话了。
太监回答，他见高拱有继续追问的意思，生怕失言，赶紧说道：
两位阁老宽坐些，我到院子里头候着张先生。
说罢退了出去。高拱有片刻间脑子一片茫然，他用手掐掐额头，定定神，喊进一位在直房当差的典吏，吩咐道：你迅速前往刑部，向刘尚书传我的指示，火速捉拿王九思，重新收监。典吏领命而去，一直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的高仪这时问道：玄兄为何要重新捉拿王九思？高拱煞有介事地回答：我看皇上的病弄到如此严重地步，就是这个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在作怪。这么说张居正是对的了？面对高仪的追问，高拱苦笑了笑答道：我们做大臣的第一件美德就是要忠君，爱皇上所爱，恨皇上所恨。高仪听出高拱的话意是为自己的言行做婉转解释，但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，仍执意问道：你怎么就知道皇上现在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喜欢这个王九思了呢？高拱重新捉拿王九思，原是应付突变的一步棋，如果皇上真的一病不起，捉拿王九思既可以得到民心，又可以讨得新皇上的欢心。如果皇上有惊无险，还可以向皇上说明此举是动荡之际保护王九思的一项举措，这一招可谓费尽心机，偏遇上高仪这个书呆子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高拱不想兜这个底儿，只得悻悻答道：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了，如果皇上怪罪下来，由我一人担待。说罢起身来到了院子。却说张居正接到旨意，也是须臾不敢怠慢，急匆匆乘轿来到内阁，刚抬脚迈出轿门，就看见高拱已站在面前，乌头黑脸埋怨他来得太迟，也不及细说，三位阁臣跟着传旨太监一溜小跑进了乾清门。早已守候在门口的张贵把三位内阁大臣领进乾清宫，来到隆庆皇帝的寝殿东偏室。这东偏室如今沉陷在一片凄凉之中，已从东暖阁搬回这里的隆庆皇帝躺在卧榻上昏迷不醒，身子时不时地抽搐几下，此时他眼睛紧闭，大张着嘴，嘴角泛着白沫，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不停地绞着热毛巾替他擦拭。御榻内侧悬起一道杏黄色的围帘，陈皇后与李贵妃坐在围帘里头，紧靠着隆庆皇帝的头部，皇太子朱翊钧紧挨着李贵妃，不过他是站在围帘之外的，靠近隆庆皇帝的身边。他盯着不停抽搐的父皇，既惊恐又悲痛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。御榻外侧隆庆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个人，这就是冯宝。高拱一行三人匆忙走进东偏室，连忙跪到御榻前磕头。高拱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，第一不见太医前来施救，第二作为大内主管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不在场。皇上，长跪在地的高拱轻轻喊了一句，他的喉头已经发梗了。他转向陈皇后奏道：请皇后下旨，火速命太医前来施救。陈皇后满脸惊恐，哽咽答道：太医施救过了，刚刚退了出去。哦，高拱答应一声，便把双膝挪进御榻，看着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隆庆皇帝，一时间心如刀绞。他伸手去握住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，仿佛握住的是一块冰。皇上！高拱抑制不住悲痛，一声大喊，顿时老泪纵横。此时只见的隆庆皇帝眼皮动了动，他仿佛有所知觉，微微张了张嘴。这一微小的变化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喜，他们屏住呼吸紧张地盯着皇上。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但过了不一会儿，皇上的身子又开始抽搐。皇上！ 这次是张居正与高仪一同喊出，两人不似高拱这样忘情，而是吞声啜泣。面含忧戚的李贵妃一直沉默不语，这时开口说话：“请诸位阁老听好，冯保宣读遗诏。”冯保屈前一步，将早在手中拿好的一卷皇陵揭帖打开，轻轻嗓子喊道：“请皇太子朱翊钧接旨。”朱翊钧仓促间不知如何应对，李贵妃从旁轻轻推了他一把，他这才醒悟，从玉榻后头走出来，面对隆庆皇帝跪下。冯保念道：“遗诏与皇太子，朕不御，皇帝你做，一应礼仪，自有该部提请而行。你要以三辅臣，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待荒，保守帝业。”念毕，冯保把那轴皇陵揭帖卷起扎好，恭恭敬敬递到朱翊钧手上。朱翊钧向父皇磕了头，依旧回到李贵妃身边站好。冯保又抖开另一轴皇陵揭帖，说道：“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，请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三位阁臣听旨。”三位长跪在地的阁臣一起挺腰肃容来听。冯保扫了他们一眼，接着念道：“朕祀祖宗大统，谨方六年，偶得此疾，遂不能起，有负先皇复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复之卿等三臣，统司礼监，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土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”读罢遗诏，冯保把那皇陵揭帖递给了高拱。高拱抬眼望了望命若游丝的隆庆皇帝，充满酸楚地问道：“皇上给太子的遗诏，以及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，都提到司礼监，为何司礼监掌印孟冲却不在场？”冯保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，他听出高拱的弦外之音是冲着他来的，便下意识拿眼光瞟向李贵妃。李贵妃也正在看他，眼光一碰，李贵妃微微合手，开口说道：“冯保是太子的大伴，又是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有他在也是一样。”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，孟冲不来这里听诏，似乎不合规矩。高拱将气一发，便顾不得场合，由着自家思路说下去。话一出口，意识到顶撞了李贵妃，又赶紧补充说道：“皇上厚恩，臣誓以死报。东宫太子虽然年幼，承继大统，臣将根据祖宗法度，竭尽忠心辅佐。如有人敢欺东宫年幼，祸乱圣心，臣将秉持正义，维护朝纲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”高拱这番话说得荡气回肠，但话中的刺儿依然让李贵妃感到不快。略停了停，他说道：“高阁老的话说得很好，就照说的去做，皇上放心，皇后和我也都放心。老臣记住贵妃娘娘的令旨。”高拱本意是巴结讨好李贵妃，但由于说话口气生硬，李贵妃更是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侮的感觉。她顿时眼圈一红，一下扑到隆庆皇帝身上，泪流满面地哭诉道：“皇上啊，皇上，你醒醒啊，你不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啊，皇上。”也许受了这哭声的惊扰，隆庆皇帝突然身子一挺，喉咙里一片痰响，脸色憋得发紫。“太医，皇上！”救人的救人，痛哭的痛哭，乾清宫里顿时乱作一团。这一当，冯保与张居正交换了一个眼色， 两人虽然也都面罩哀戚，但泪花后头都藏了一丝旁人看不透的如释重负的眼神。张居正抬起手背，开开泪眼，跪身说道：
请皇后与贵妃娘娘节哀，皇上正在救治，需要安静。
听了这句话，东偏室里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李贵妃抽噎着朝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。冯宝努努嘴，示意两个在场的太监把仍伏在玉榻前抽泣的高拱架出乾清宫，张居正与高仪也随后躬身退出。却说刑部尚书刘自强接到高拱的命令后，立即派出一队步兵，由一位名叫秦雍熙的专司缉捕的员外郎带队，前往崇文门跟前的王真人府。刚拐进胡同口，便见另有一队步兵已把王真人府围得水泄不通。秦雍熙命令手下跑步前进，先来的步兵看到又来了一班荷枪直棒的造吏，又连忙分出一队来，个个亮出枪械，拦住了步兵们的前路。
什么人如此大胆？
秦雍熙策马上前大喝一声，步兵们却并不买账，其中两人挺出枪来逼住他的马头，唬得秦雍熙一收缰绳，那马昏昏一叫，原地腾起，摸了一个旋儿，差点把秦雍熙摔下马来。秦雍熙正欲发作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
秦大人受惊了。
秦雍熙定睛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说话的竟是巡城御史王传。原来到沙帽胡同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，因此张居正已知道隆庆皇帝病危的确切消息。进宫之前，他派人送信给王传，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。王传接信后即刻动身，终于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真人府。一见是王传，秦雍熙心略宽了宽。论官阶，二人级别一样，都是四品官，但因王传开封建衙是堂上官，而秦雍熙是刑部直司属官，官场上的铺排威风却是比王传差了许多。秦雍熙跳下马来，朝王传一揖，笑道：
哦，原来是王大人，你怎么来到这里？
王传还了礼，也有些惊诧地问道：
我正要问你带了人马来这里作甚。
秦雍熙回答：哦，奉首府高大人之命，我率队前来逮捕王九思。王传又是一惊，问道：
高阁老下令逮捕王九思，这不大可能吧？
怎么不可能？你看我有拘票在手。
秦雍熙说着掏出拘票来递给王传看，又问道：
却不知王大人带了这么多的步兵来，又是作甚？该不是保护王真人吧？
保护？
王传一声冷笑说道：
秦大人不要忘记，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归案的，要不是从你们刑部大牢放出，也省得我又来这一遭。
这么说，王大人也是来逮捕王九思的？
正是。
这就奇了。秦雍熙看看手中的拘票，问王传：
请问王大人奉何人之命？
张阁老。
秦雍熙听了一笑，立即露出不屑的神气，说道：
如此说来，这件事儿就用不着王大人劳神了，捉拿一个王九思，哪用得着两拨子人马？
秦大人说的也是，以下官之见，还是你们回去。
我们回去？
秦雍熙立刻摆出了大衙门颐指气使的办事派头，回道：
高阁老命令下到刑部捉人办案，我们才是正差。